我们现在要进入救恩论的最后一讲，有三个部分。首先，上一讲关于救恩还会不会失落，做最后的归纳跟结论。接下来跟这个有关的，就是所谓的加尔文主义跟亚米念主义。第三个段落，对我们整个救恩论里面救恩的历程每一个步骤，我们要来做一个总归纳。我们现在就来把上一讲所提到的救恩还会不会失落来做最后的补充与归纳。上一讲里面已经提到很多的经文强调救恩不会失落，也看到了一些好像会失落的那一些经文，我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一些讨论。那我们现在要继续来谈一件事情，从不会失落的那些经文以及那一些好像会失落的经文，总的来看不会失落的信息实在是非常明显很强烈的。可是我们真的看到有些人失落了，有些基督徒真的不见了，离开教会都没有回来了，这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看几处经文可以来明白。首先就是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耶稣说，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进去啊。当那日有许多人会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些人为什么失去了？其实他们从起初就没有真正的得着。耶稣明明白白地跟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不认识他们吗？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应该认识他们啊。其实是耶稣不承认这一些人，所以这些人并不是得着了后来才失落了。其实他们虽然在恩赐上在工作上他们可能是传道人，可是耶稣不承认，意思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入门，也没有真正得到耶稣的认可。所以这些人我们不要只看外表的服侍跟恩赐，是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属耶稣的，是不是耶稣所认定的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第二就是我们很熟悉撒种的比喻，马太福音13章20到21节，这边听到有四种人，里面有一种是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但是心里没有根，后来遇到患难或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你看这个种子也发芽了，而且长得很快啊，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根。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外表，有些人真的是耳根比较软啊，他听了随随便便就信了，好像长得很快，实际上他没有扎根在磐石上。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向神悔改接受耶稣，那个根基是扎在磐石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第二个情况就是说随便就信了，来基督教这边听一听就信基督教，跑到佛教那边听一听就信佛教。其实他是天然的这个耳根比较软，并不是真的受圣灵的感动光照向神悔改接受耶稣，所以他后来暂时的信仰就产生永远的失落。第三个情况就是提摩太后书3章5节保罗讲的，其实他们只是有敬虔的外貌，其实并没有敬虔的实意，所以这些人可能就永远不见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他是得着再失落，而是他起初就没有真正得着，他只是虚有其表。第四个情况就是约翰一书2章18节到19节，约翰告诉我们，有一些敌基督曾经在我们中间一起聚会一起服侍，可是后来出去了。约翰说，他们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其实约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回答，关于这个救恩会不会失落的问题。他说，那一些失落的其实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如果是属于我们的，有可能是暂时离开教会，有一天还是会回来的。即使不回来我们这个教会，也会到其他的教会去，会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不会永远的离开教会的。那永远离开的其实是有别的原因，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原因是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 所以不要只看说当初我们一起聚会啊，一起服侍啊，其实他起初就没有真的得着，而不是后来失落了。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个案，就是犹大的例子。主张会在失落的人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犹大。犹大是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啊，可是呢他后来真的失落了，真的背叛了。但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这里在讲谁啊？后面说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是谁呢？但我们知道就是犹大。耶稣进一步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请注意，这是关于犹大这个个案很重要的耶稣亲口讲的线索。即使犹大不是得早在失落，这边告诉我们耶稣从起头就知道其实犹大不信他。耶稣说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讲得多么严重啊！他是不信的，他是魔鬼，所以他不是信了耶稣再失落，而是起初就不信。约翰福音十二章提到有一个玛利亚，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另外一个，他拿了一斤几贵的真拿打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脚。犹大就说，哇，这好浪费哦，这么贵的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啊。其实这个犹大并不是那么有爱心，那么的挂念穷人，其实他是一个贼，他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你看耶稣选这个犹大是司库管这个钱囊，他已经跟随耶稣3年多了，竟然还常常在偷钱。请问他有没有真的信从耶稣呢？没有。如果他真的信从耶稣，他可能本来会有偷窃的习惯，但是跟随耶稣的过程一定会把这个罪恶的习惯戒除的。从他继续做一个惯戒，常常偷钱，就可以知道他其实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没有信从耶稣。那么约翰福音17章也说，耶稣说，我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为你所赐给我的名，我已经保守了他们，护卫了他们，其中呢除了那个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这边形容犹大是灭亡之子，所以他被拣选当门徒，好像扫罗被拣选当王一样，是被拣选没有错，但是犹大跟扫罗一样，到死没有真正悔改。拣选为使徒，拣选为国王，这是一个职分，可是没有真正信从耶稣，就是灭亡之子。所以犹大是灭亡之子，不是得救再灭亡，而是起初就不信，甚至被耶稣说是魔鬼。接下来马太26章20节到25节，在逾越节的晚餐，耶稣说有一个人要卖我，而犹大也问，那比是我吗？耶稣很明白地说，是，你说的是。在这逾越节晚餐这样明显地说他还不会改，就知道他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真正得救的生命。犹大卖耶稣以后，他恐怕不知道后果会这么严重，耶稣会被钉死。他后悔，他想要把卖耶稣的钱退还给祭司跟长老，可是他们不愿意接受退款，他们说，你出卖耶稣，你自己的罪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呢，后悔的时候并不是向神悔改，向耶稣悔改，不是的，他就去上吊自杀了。我们不是说所有自杀的人都会永远灭亡，可能有些是得到严重的忧郁症，严重忧郁症的人我们也要想办法靠神的恩典去挽回啊。关于犹大并不是什么忧郁症，却到死都不愿意向神悔改，宁可上吊自杀，你就知道并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新生命。关于犹大，从这些经文也可以知道，并不是得救了以后一时不小心或贪心然后就永远失落了。其实犹大是从起初到最后自杀，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结论，有蒙保守的经文其实是清楚的，但是呢，如果基督徒背道离弃真道，将会沉沦，这句话也是确定的，这两个似乎是矛盾的啊，那究竟该怎么协调呢？第一，有蒙保守的确定比 被盗可能沉沦的确定是更确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保守是清楚的，是屡次提到的，是次数较多的，叙述的语法也是直接而明确的，而且大多是耶稣自己讲的。而说被盗可能沉沦，经文是比较少，而且是警告性跟假设性的。第二呢，希伯来书屡次警告信徒，既然信上帝信耶稣，那我们的生活就应该像神的儿女。所以这种警告其实它的用意是积极的，是建设性的，告诉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就靠主站立得稳，坚持信心，避免跌倒，并不是直接说一不小心就永远失落了。在警告之后还特别声明说，我们应该不会像那些沉沦的人那样子，而是会得救的人。第三，后来会失落的，就像扫罗王，就像犹大，他们是起初就没有真正信，没有真正得着。第四个，希伯来书这么多个警告，讲了一大堆希伯来的典故，所以这个其实是作者对希伯来的弟兄们，也就是同胞们所做的警告。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自动的成为得救的人，其实他们要郑重珍惜，认真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之道，才会真正得救。我们不要因为有这些警告就以为救恩很不稳固，一不小心又失落了，其实是在警告希伯来人不要自以为已经得着了。接下来第五个，这许多的争议点的关键其实不是说基督徒会不会再沉沦，而是基督徒会不会完全被盗。经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这样说，永蒙保守是确定的，被盗会沉沦也是确定的。要完全符合这两个确定，唯一的答案就是基督徒可能会跌倒，但不会完全被盗，这样才不会矛盾。因为完全被盗是会沉沦，那既然那么多的经文说不会沉沦，那表示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小心是会跌倒的，但应该不至于到完全被盗的程度。相信不再沉沦，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反对，因为怕说那就有恃无恐，就会变成懒散。其实这种逻辑并不是圣经的逻辑，圣经的逻辑像保罗讲的，保罗屡次告诉我们的救恩是很稳固的，可是一方面又说我们应当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什么意思呢？得救是有目的的，要学习过圣洁的生活，不但得生命，而且要得到，要追求有丰盛的生命跟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这战战兢兢在表达警醒跟认真。所以他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要接受警告，珍惜救恩，这样就不会懒散了。那如果有人不小心犯罪呢？圣经告诉我们，这种人是被管教而不是被丢弃。我们这个信仰，这是一种永恒的信仰，永恒的信心，有可能在软弱的时候暂时失落，但一定会恢复。可是如果有人那个信心他是暂时的信心，仿佛落在土浅石头上的这些种子，他暂时发芽，但是他很可能永远失落，不再恢复了。所以神的儿女，他最多只能像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讲的，偶然被过犯所胜。上帝是会管教，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四到十一节讲的，被管教之后呢，他会回头的，上帝会重新接纳他，像上帝重新接纳大卫，因为他犯罪也是照神的心意悔改。他也会像彼得一样，他三次不认主，这个罪也很严重，可是他回头以后呢，上帝还是接纳他，甚至以耶稣事先就跟他讲了，你会跌倒，可是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暂时的跌倒并不是带来永远的失落，而是管教之后回头，那是永远的得着。永蒙保守跟不相信永蒙保守虽然好像矛盾很大，但我们千万不要彼此排斥，彼此否定。其实只要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已经得救的人了，我们是要学习彼此相爱，要学习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虽然我们保守的经文根据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那一些不相信有门保守的基督徒，他们既然已经得救了，他就是家人啊，一家人应该彼此相爱，所以不要为这个而分裂了神的家。不过我们还是主张鼓励相信有门保守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的确比较有安全感哦。而上帝喜欢我们比较有安全感还是比较没有安全感呢？他希望我们像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讲的，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啊。那相信有可能失落会真的会比较紧张哦，所以比较起来比较平安的感觉还是圣经更支持的，主必保守，这是神的应许，保守到底，我们应该坚持，要坚持到底，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两个并不矛盾啊。我们一方面相信神会保守到底，我们一方面又战战兢兢的很警醒的靠神持守到底，是可以并存的。接下来信徒只要真正重生得救，并且在得救之后一直保持靠神恩典来持守的习惯，这样就对了。所以我们要小心的警醒的天天靠神来保守信仰，但实在是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太担心就不平安了，可能会沉沦，这是一种警告性的假设性的间接的推论，而永恒保守永不失落是直接的教导啊，这两个不能把它等量齐观。那把这么多的讨论如果要用一句话总归纳的话，可以这样说，我们靠上帝保守到底的应许可以坚信到底。我们接下来要顺便谈一下关于这个永恒保守的问题，很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加尔文派跟亚米念派啊。就在亚米念去世的第二年，就是1610年，因为亚米念的门徒很担心加尔文主义所谓的神的拣选、神的保守、永不失落的主张等等，会让信徒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主张五个要点。第一，人是很败坏的，所以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够真正的信耶稣，也加了一句说人没有坏到一个地步无法感应神的呼召。第二点呢，人被拣选这是有条件的，神事先预定知道谁会信他，然后他就拣选他，简单的说预定是根据预知。第三个主张就是赎罪的对象是无限的，任何人只要愿意信耶稣都会得救，耶稣十字架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第四，神的呼召可能会被拒绝。第五呢，所得到的救恩有可能会失落。这个五章其实是针对加尔文的一些重点。加尔文是马丁路德之后重要的改教家，他很强调神的拣选跟预定，强调神的主权，也强调救恩永不失落。因为这些主张，所以后来才有这个亚米念的五个要点。而五个要点出现的时候，这产生教会界很大的争议。经过了八年，就是1618年，荷兰总理召开多特会议，开了七个月，最后他们是有共识的，他们不接受亚米念主义，甚至于斥为异端，进一步把加尔文的主张来整理一下，所以后来才出现所谓的加尔文五要点。那五要点我们简单提一下，第一，全然败坏 Total depravity， 可以用这个 T 这个字母就代表，就强调人是全然败坏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神施恩，以人的本性其实是不会悔改信耶稣的。第二呢，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强调蒙拣选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条件，其实各种人都有，是无条件的拣选。比较奇特的是第三点，叫做限定的赎罪 Limited Atonement， 十字架的救恩，加文强调是为神所拣选的人而死的。那么这一点的确只有间接的经文可以产生这个推论，不是直接讲的，所以加文五要点里面有比较多人不接受的，这就是第三点。第四呢，不可抗拒的呼召 Irresistible calling， 又称为有效的呼召
意思就是说，神所拣选的人，圣灵会感动他，光照他，他一定会转过来，是不可抗拒的。第五个要点，圣徒有蒙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Perseverance 其实字面上的意思是圣徒会坚信到底，其实那个背后是有上帝永远保守的这样的应许。那么 TULIP Tulip 在英文就是郁金香，无论加尔文派亚美念，大家不要搞分裂是最重要的，但是相信不会失落，还是比较有一种属灵上的平安的感觉。既然他的经文是比较直接又明确的，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呢？好，关于这个我们就停在这里。最后我们要把救恩论得救的过程用图表来做总归纳。这个图是从基督教要道出街，那里面就有这张图了，它分了总共的一个步骤。首先这个一个箭头朝下，其实在讲人们原来都走向灭亡，这个可以用灵做代表。然后第一呢，有效的呼召是圣灵感动我们，我们蒙光照就转过来了。然后第二呢，就是归正，一方面我们悔改，一方面是相信，也就是接受，这样就180度转过来了。第三，转过来的这一刻，同时也就是称义的，被神洁净判为无罪。第四呢，我们也就是同时成为神的儿女。第五个步骤，进入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确定的成圣，就是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成为圣徒了，另外一个就是渐进的成圣。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就是死亡，我们有一天老了死了，死亡那一刻呢，身体跟灵魂暂时分开了。第七就是我们的灵魂到主那里去，离世与基督同在。我们的肉体呢，无论是土葬火葬等等，其实都在地上。然后地球呢，就是末日耶稣在的时候，我们肉体会有一个荣耀的复活，而且会有荣耀的变化。第十，身体跟灵魂重新结合，我们完全恢复上帝的荣耀。过去失落了，信耶稣以后开始恢复，灵魂先得救，先进入新的生命，神儿女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学习过荣耀的生活，渐渐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来。当我们死的时候，灵魂到主那里去，先被成全，才能够跟基督永远同在。整个的荣耀是要等到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肉体复活跟灵魂结合，那时候身心才完全得荣耀，才完全恢复了起初神创造的荣耀，甚至于是更荣耀，不再堕落，不再苦难，不再有眼泪，不再有黑暗的那样一个永永远远的荣耀。这是最后的步骤，我们个人救论就停在这里，下一讲我们要进入圣灵论。